夏静雄喝了一碗粥，吃了两个鸡蛋，赶忙跟着龙乌锥出村南口，奔牛郎河边的沙滩去。这是一片洁白如银、柔软如棉的沙滩。五条汉子从河里爬上岸，往沙滩上咕噜一倒，四脚八叉横躺竖卧，在月光下满身亮晶晶的沙子。沙滩四外草丛树棵里飞舞着蓝莹莹的萤火虫，像是天上洒下点点繁星。五人中间行端正最大，又算得上识文断字，所以大家都敬重他，遇事请教他。躺在他旁边的小伙子叫蓝铁真，是北运河上专拉顶风逆水船的纤夫。他为人剽悍，性情暴躁，嫉恶如仇，桀骜不驯。北运河上的船主很少没有尝过他的拳头，所以平时没人顾他，常饿肚子。但是当大船在激流中团团打转，狂风吹折围墙的时候，船主们却都争先恐后跑来请他、求他。他赤裸着钢筋铁骨一般的身子，只系一条窄窄的腰围，套上纤板，两手抓地，大喝一声，绷紧纤绳，就像一只巨大的铁锚深深地钉在了岸上，任凭水再急、风再猛，大船纹丝不动。然后他通过纤绳的感应，适应着水流的变化和风力的强弱，将大船从僵死中又拖活过来，慢慢地端正方向，一步一步地战胜险阻，转危为安。距离行端正不远，有个小伙子趴在沙滩上，嘴里咬着一根青草，人很白净，长得秀气，名叫杨望春。杨望春虽然很年轻，发育的也不茁壮，却是个有强力、有韧性、有板眼、有智慧的农民。夏收几十人一起割麦，骄阳似火，烟尘弥漫，人人汗如雨下，泥头垢面。杨望春身披白汗布，手持一把银镰，一上垄就跟龙乌锥并驾齐驱，寸步不离。割下半天来，汗布还是那么白，身上没泥点，人们都管他叫杨骏马。躺在沙滩上就扯起鼾声的小伙子叫任桂和，圆头方脸，两只大脚，那厚厚的老茧，高粱茶也扎不透。挨着他的是个娃娃脸的马官，叫岳十五，用一根毛毛草捅他的鼻子。任桂和不断地打喷嚏，但是哼哼两声又睡着了。河边传来沙沙的脚步声，行端正说：“来了。”跟着蓝铁真和杨望春也忙站起来。马官岳十五揪着任桂和的耳朵把他扯起来，五个人一字儿排开。龙乌锥哈哈大笑说：“呵呵呵，坐的还坐，躺的还躺，静雄兄弟不是外人。”夏静雄亲热地跟每个人拉拉手。蓝铁真和任桂和比他大，就叫大哥，杨望春和岳十五比他小，就叫兄弟。蓝铁真直勾勾地望着夏静雄，充满感情地说：“
我小时候啊，夏老师在我们村里教过书，晚上还教年轻人练武。哎呀，你长得啊，真像他老人家。哎，看见了你呀，那就像他老人家又活了。他老人家要不是打道台衙门升了天，如今必定是民国衙门的大官，咱们呢也就不受田连谦的欺负了。”
龙乌锥不同意，摇着头说：“
夏大叔活到今天也不会在民国的衙门当官，这民国的衙门跟前清的衙门有什么两样？ 还不都是有钱就有理，板子打在穷人屁股上。夏大叔活着必定啊还得反这个民国衙门。
邢端正叹息着说，
我常想夏大叔死得冤，早知道民国是这个样子，何必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呢？
蓝铁真大叫道，
咱们自立一个真正革命党，拉起一支真正革命军，先打碧水湾，再占通州城，敬雄兄弟当县长，吴坠当司令，端正大哥管审案，专审那些欺压穷人的狗官跟财主。
娃娃脸的岳十五问道，
哎，铁真哥，你当个什么官啊？
我当打板子的。
蓝铁真认真地说。
端正大哥一拍惊堂木，啊，把田连谦拉下去痛打40。我答应一声，哎，这，哎，把田连谦扯死狗一样扯到堂下，一板子下去，哼，叫他劈开肉绽，两板子下去，叫他三魂出窍，三板子下去，叫他七窍流血。
憨头憨脑的任桂和说，
你小点劲儿啊，慢点打，三板子就打死了，那便宜了他。对，小点劲儿。慢点打。
蓝铁真连连点头，
40板子只打他70死，我一天打一回，打他7749天，哪一天呢我打得没兴致了，再一刀切下他吃饭的家伙。
任桂和又说，
这一刀啊，那一刀又便宜了他呀。
岳十五说，交给我，我呀把他五马分尸。
哎呀呀呀，说远了，走题了。
龙乌锥挥手叫大家止住。
敬雄兄弟比咱们明白大道理，请他呀给咱们说明白。
夏敬雄呢轻轻咳嗽一声说，
咱们不能另立旗号，还是要归附到广州的革命党大旗下。
蓝铁真叫起来，
等打下江山再奉送给什么袁大头方大头扁大头呀。我敬雄兄弟不怕你过意啊，我佩服夏老师，可就不信奉他们那个啥、革命党。
夏敬雄笑道，如今的革命党跟过去的不大相同了，现在的革命党里有新成立起来的共产党人参加，他们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绝不会打下江山送给有钱人。邢端正好学问，忙挨近了夏敬雄说，
兄弟你就专讲共产党。
夏敬雄反倒为难起来说，
我知道的也很少，只怕讲不明白。
龙乌锥说，
你总比我们这些头顶高粱花的人知多见广，有多少就讲多少。
是的，夏敬雄只不过是通过外国报刊的折光才知道中国有了共产党，直到近一两年他才从国内的报刊上零零星星读到一些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文章，但是还构不成完整的印象和深刻的了解。他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他所敬爱的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思想、行为和品格，产生了十分亲切的对共产党的崇敬感情。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就是共产党的象征。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个天真烂漫的中学生。周恩来的名字是多么强烈的激励他，多么强烈的吸引他。通过距离省会200里，北运河把通州和省会连接在一起。周恩来在省会讲坛上发出的战斗呼唤，伴着河水、河风和河声，震荡到通州，震荡他的心弦。他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是他所钦佩的布谷和蔡松杰，像他钦佩他们一样
钦佩周恩来。
而周恩来就更引起他的深深敬佩。成立春草社和出版春草周刊，虽然是今年春天的事情，但是它的缘起却是去年。他从天津《民意报》的《绝游》副刊第二期上读到周恩来寄自欧洲的诗作《生别死离》，其中的一段诗句：“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有播下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激励了他这个本来不上空谈的人，行动起来。成立春草社和出版春草周刊，是他起来行动的第一步。现在，他正迈出第二步。龙乌追见他陷入沉思，久久沉吟不语，就向大伙眨了眨眼睛，又跟邢端正咬着耳朵，说：“
我猜想啊，敬雄兄弟就是共产党，这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哎，别打破砂锅问到底儿了。”
夏敬雄听见了他们的耳语，脸一红，忙说：“
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想加入共产党。”“
你加入，我也跟你加入。”龙吴追说。“
嘿，那也得把我们呢都带进去。”
大伙儿一起说。当时党还很小，全国才只有几百名党员，300里北运河还没有一名共产党人。但是党的光芒广阔远大，在300里北运河的一个小村落的野外，在开始觉醒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和6个青年农民的心头，像启明星闪闪发亮。天将破晓，他们才分手。蓝铁真、杨望春、任桂和、岳十五不过牛郎河走了，龙无追仍旧留在柳科子弟的窝棚里，夏景雄和邢端正相伴回村。夏景雄虽然不信任王无冕，甚至很憎恶他的品行，但是仍然太单纯，太不警觉了。他不但没有想到，而且没有想过王无冕在暗地里大挖墙角，并且伺机从背后刺他一刀。春草社在石坊开完会，王无冕假装跟冯文藻和平步云在协和湖畔乘凉纳月，在夏景雄与冯文藻和平步云之间散布不和的细菌，然后又像一只绿头蝇飞向垃圾堆，跑到民信报社跟韩石经会面。韩石经刚从马坚城的团部回来，正在顶楼他那高高在上的办公室里摇头摆脑地吟额杜病娟为他代笔的妙文，一唱三叹，颇有点得意忘形。这个跑街西仔起家的小包混子，自从跟王无冕交往以来，忽然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自己在通州市不能登大雅之堂，被有身份的人看不起，原来是因为他只知逐利，不知追名。今天他登门叩拜马千成，那个洋行大买办的少爷，租界花花公子出身的青年军人，露骨地向他表示民言报今后应该常常刊登颂扬他的文章和消息，同时又暗示他将来必定接任镇守使，当然要论功行赏。韩石经像风吹鹅毛一般，手脚轻飘飘地回到报馆，命令杜病娟10万火急写一篇《如将剪影马千成团长访问记》，署名韩石经，明天见报。 王无冕推门进来，他抬头就问：“
哎，嘿嘿嘿，你看我印堂之上是否官星发旺？”
马千成答应帮忙吗？王无冕拿起寒食精的香烟，抽出一支，半个屁股坐在写字台脚上吸起来，
嘿嘿，结了个善缘儿。
韩石经不想露底，
哎，你找过田中玉了吗？
不忙。王无冕胸有成竹。田中玉这个活宝，你上赶着巴结他，他就端起大架子。你先给他一包辣的尝尝，他就像软蜡一样，怎么捏都行。
兵贵神速啊，你快准备吧。
看我一石二鸟吧。王无冕得意地说，我明天就搬到报馆来住，先刮一场黑风。哼，田中玉是个尿种，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下麻了他的手脚，再变着花样摆布他。
果然，在夏敬雄离开通州的第二天，民研报在头版刊登一则大字标题新闻：田连谦为富不仁，春草社吊民伐罪。本报走访消息，碧水湾土豪劣绅田连谦为臭名昭著之满清余孽，曾因呼应张勋复辟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匿居乡里，非但不知闭门思过改恶从善，反而变本加厉，横行不法，鱼肉乡民。近竟假借为其子田中玉大办生日之名，逼迫乡民出资为其子铸银虎打金锁，以取吉利，敲诈勒索，莫为己甚。乡民龙乌锥揭竿而起，聚众抗礼，田连谦竟出动恶奴，欲置龙乌锥于死地。孰料龙乌锥虽系一乡野愚盲，却是陆河学院高材生夏敬雄之盟兄，盟兄走投无路，乃向盟弟哭诉求救。夏敬雄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视为乡民发不平之名，扶危济困。况夏敬雄之父夏思问与田连谦乃20年前之死敌，夏敬雄岂止吊民伐罪，亦且为父报仇也。夏敬雄为通州唯一学生团体春草社领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前日召开社员大会，兴师动众，部署战阵，准备对田氏父子大张挞伐。夏思敬不但深得青年学子之坚决支持，而且更有陆河学院四大博士之一的蔡松鹤教授做强有力之后盾，故夏敬雄与田氏父子之间必有一场恶战，实为我通州近年之一大空前盛事。究竟鹿死谁手，读者刮目以待，本报记者将随时迅速报道也。
这则新闻是王无冕挖空心思使用春秋笔法写出来的，同时在另一版上发现了杜病娟代笔韩石经署名的吹捧平步云的文章。王无冕在审阅校样的时候又动手增加了一段绝妙好词，把平步云比喻为宋玉，既有宋玉的诗才，又有宋玉的美貌。王无冕暗暗发笑，平步云读了这一段一定甜滋滋美滋滋，就像接到张连一的情书一样。在广告栏上刊登了民研报的郑重启事，宣告他新设的副刊古香将于下星期与读者见面，特聘陆河学院高材生青年学者冯文藻主编。广告的文字是受雇于广告科的文琪写的，原稿没有青年学者四个字，在发牌复印的时候，王无冕笔下生花，添加了这个头衔，给冯文藻头上扣了一顶廉价的炭篓子，也就等于给这位学究套上了龙头，便已于驾驭了。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春草与狼烟》， 作者刘少棠，演播天亮海妈妈，欢迎您继续收听。